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我是凯纯。上一次我们分享了廖依兰姐妹她是怎么样经过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成为了一名基督徒，特别呢廖姐妹也讲到，其实呢她从小她的家庭背景是生活在一个佛教的家庭背景，但是她却没有被这样的宗教背景所影响。她看到神在她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带领她，给他机会，让他从同学那里开始接触到信仰。随着他上大学之后，他的信仰呢，生活又一步一步的更加的靠近主。他后来觉知信主之后，他又发现神为他预备了查经的小组，他可以呢，在他的属灵生命上再一次啊，得到更新造就。不过神还是一个更加奇妙的神，他知道姐妹的需要，那当姐妹觉得在渴望神的话语之后却没有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又兴起环境让姐妹去到了另外的小组，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的祷告当中，他亲身的感受到这位父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父，而且呢，是需要被我们来真正的认识的天父。同时呢，在他的信仰生活中呢，他真实的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天父爸爸带领他去走人生的哪怕最微小的一步。那今天呢，我们想来跟姐妹分享的就是他的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姐妹已经把自己的女儿啊奉献给了神，希望神呢将来大大的使用他的生命。能不能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呢？
这个孩子一岁的时候我就把他奉献给神，当他决定要去印度的时候，对我来说，我其实希望他的合场是中国，所以他一出生我坚持他学中文。应该说是当你把这个孩子愿意奉献给神，你在这个孩子身上已经没有主权，然后也要相信说神对他的带领是最好的。可是对我而言，当他出去印度的时候，说实在的，我的心蛮不舍的。他也没有告诉我说他第一年去到那里他几乎是以泪洗面，因为那个价值观文化的冲击对他来说太大了，又没有朋友，很孤单，又不懂印度语言。我是经过他的朋友后来辗转，我才知道说他去的时候他在那里天天哭天天哭，就是凭着一股神给他的感动跟呼召，他坚持。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跟他讲电话讲到一半，他就突然在大叫，我说你在叫什么，他说那个他要把牛赶回来，因为他养了几头牛要帮助孩子们有牛奶喝。有一次我在他的给我看的那个就是他住的房间的那个照片，我看到屋顶上有一把伞架在那里，地上有一群蚂蚁，我说那是什么，他跟我解释说我太累了，屋顶漏水，因为他们是那个草的那个屋顶嘛，他说我累到我没有力气去管那个漏水，我就先用把伞撑着，让那个雨不会淋到我身上。那我说那地上那群蚂蚁呢？他说是蜈蚣的尸体，蚂蚁在搬。他说我没有空处理，他说我身心灵太疲累了，而且他每一年回来后，我就发现他头发掉很多，甚至他贫血，他营养不良，所以对我而言，非常的母亲的心非常的受煎熬。可是有一次，他的一个好朋友也去印度做过义工，他给我看了一段他们那边的一个视频，我看到我女儿佳恩她召集一大早那群孩子们，他们就要起来唱诗歌要读经，然 我就看到孩子们睡眼惺忪，有的还闭着眼睛在那里唱诗歌，那安妮塔在那里弹琴。然后我就问一下说，你们唱完诗歌敬拜完呢？他说加恩就会教他们一个圣经里的主题，比如说要彼此相爱啊，要一日行善啊，他把圣经的一个原则或思想就记得讲故事讲出来。然后晚上呢，孩子们还需要做一天的就是晚祷吧，会分享今天他做到什么了。更让我感动就是我听到他们讲见证，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因为加恩他会训练他们说你们有机会就要传福音，把耶稣跟人家分享。然后那个小孩子回来就报告老师，据我所知加恩告诉我说这个孩子非常调皮，他坐在那里不专心，可是他居然还是把老师的教导都听进去了。他说老师，我有照你的话去做，我那天回家我碰到一个醉汉，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信耶稣哦，耶稣爱你哦，你可以得永生。可是那个醉汉对这个小孩子讲的话嗤之以鼻，并且赶这个孩子离开。然后呢，第二天早上那个孩子在经过同样的地方，就发现一群人围在那个醉汉的旁边，原来那个醉汉死掉了，就这么一天哦。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哇，太不可思议了，神借着加恩给这些孩子们的教导，孩子们有机会向这个即将死亡的人去讲见证，劝他要信耶稣，神还是给这个人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心态就比较能够接受加恩，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吃苦，可是我觉得非常的有价值。至少加恩在那里他做到有意义的事，特别看到那些孤儿或者是被家暴的孩子在这个学校他们可以受一些正规的教育，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神，以至于他们人生方向在小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目标。而且有些孩子回来会做见证说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也叫他爸爸妈妈信，家庭也因着孩子们的行为有改变，父母也有兴趣，然后他们也为家里有需要的事情祷告，那神就垂听孩子的祷告，帮助了那个家庭。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宝贵。然后我也看见神很信实的供应，比如说有一年有一个美国牧师来我们教会，他临走时就给了我200块美金叫我转给加恩，那我就打电话跟他说你可以去领200块美金。加恩就很高兴说哇妈太好了，我们学校已经没有钱买食物了，刚好那200块美金他们就可以用来买食物，让学校不至于断炊。我说这种种让我觉得说这些都很值得，我也看见神怎么样眷顾他，怎么样帮助这些孩子，就看见神很大的恩典跟祝福。然后也借着很多的磨难跟一些挫折，神也帮助他，让他在各方面呢，就对神的认识啊、信靠啊各方面都有长进，不管是对孩子对我女儿都是好。所以我就更放心，好像就是更觉得说主你所做的是最好的，你带领的是最好的，做母亲的心就比较能够受安慰。
那看到女儿在宣教工厂她的人生在神的手中一步一步的改变，我想作为妈妈的您生命是否也同样受到这股力量的影响呢？
有，在这个孩子身上我更多的经历到神的作为吧，那我的信心也得以坚固。借着他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也需要尽到这个代祷的责任，我更多的为他来祷告，我就更多的信心得着建立。我对神的信心不仅得着坚固，也借着他的一个付出，我就是更多的被神来扩充那个度量吧，认识说哦，原来爱是付诸以行动，真的就像 Teresa 修女说的，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就变成不再是说这个孩子是属于我的，我就是觉得说放在神的手中是最宝贵的，而且是神给我们的话，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所以我就需要更多的顺服，向着神有一个降服，不把它再紧紧的抓在我的手中。对我而言这也是一个跨越吧，就是孩子们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没有错，可是再怎么样他们是属于神的，我能够做到的就是借着祷告我也一同来经历神的作为。
记得姐妹您曾经提过，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您就已经把他奉献给神，希望他将来啊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来为神工作，所以你都培养孩子学习中文。当神让他去到另外一个国度，完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哎，神，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呢？
据我对神的了解，若神关上一扇门，他会开另外一扇门。他跟我说过，他在中国，他也尝试去过西北地区，偏远的地区，他想在那里可以帮助到那群孩子，可是他说不容易进去。他也曾经去过甘肃吧，兰州吧，就是神没有开路。他那个时候去印度旅行回来，他又在大连教了一年书以后，他跟我说他想要把工作辞掉，他想去印度。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存一年钱，存一年生活费再去。他在大学的时候，他都忙着打工赚学费，帮忙家庭的经济，帮我先生还一些债务，因为我先生生病去世，有一些欠亲戚的钱他打工还掉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会再多做一年事，存一点生活费再去。然后他就在电话里大哭，他说他不愿意再过这种生活。因为我知道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我倒没有想到要跟神较劲，我只能够说，主，那你就带领他吧。虽然我觉得中国会比印度好，那是一个我比较熟识的，印度对我来说完全陌生，但是我还是愿意了。我只是知道神在这个孩子生命中有他的主权，我就更多的放手。比如说有一次他有一年回来的时候，为了省钱，因为他在那里没有固定的收入，只有一个好朋友每个月给他30块加币的奉献，那他就非常的节俭。他要去看他的眼睛，他为了节省公车票，他就从我们住 Richmond， 他就从 Richmond 骑个单车骑当趟去，看完眼睛以后就跟朋友一起去散步。那散步在海滩的时候，他就发现沙滩上了有一张公车月票，那月票大概90块加币吧，然后他就想说这个袋是别人掉的，他就捡起来，他就跟他朋友坐在那里等有人来领，这样子等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来，然后神就跟我女儿说，这个月票是给你，不要再期待的了。很奇妙。然后加上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有过经历，我那时候在上班的时候，我刚好半工半读嘛，有一次也是我的那个车票没有了，下班要回去的那张票就已经没有了，我身上也没有钱，然后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跟打扫的一个工友，然后我就跟神说，神啊，怎么办，我要怎么回家，而且要转两趟公车。然后我就在办公室一筹莫展，然后没想到那个工友他一边扫地一边就从地上捡到一张月票，然后说，廖小姐，这个票是你掉的。我说不是啊，这不是我的票。可是他就硬说，这是你的票，你拿去吧。然后我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神觉得他在地上捡到一张车票要让我回家，就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孩子们那个时候还在读书，还没去印度以前，因为我先生一直生病嘛，就说他身体非常不好，那我女儿需要半工半读，她需要教琴啊教英文这样。有一次他骑了一部脚踏车，他去家教，经过那个很崎岖不平的路，跌了一跤，然后他整个脸划破了，这个脸到处都是伤痕。因为我也在外面家教，所以我没有办法回来接他，后来还是住在我家里的亲人打电话给牧师，牧师开车过来把他送回家。然后他就哭着跟我说，妈妈，我再也不要骑这部破脚踏车。那时候他高中嘛，我就想说我也没有多余的钱，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第二天我就去聚会，可是聚完会以后很奇妙，就是有人拿了一个奉献给我，然后那个奉献里面是400块加币。那400块加币我一看到那个奉献也没有人具名，不知道是谁给我的，只是说这个钱是要给我的，不知道是谁。里面马上有一个想法，主好像跟我说这个是要给孩子买单车的，所以那400块加币我就给我女儿买了一部非常好的单车，让她可以骑着这个单车去家教或者是教钢琴。等于说我女儿在还没有去印度以前，神已经在各方面一些的操练嘛，所谓的信心的一些操练。所以我其实偶尔也是会有一些小担心，说哎，这孩子难道就这样子一辈子在那里待下去吗？要穿着那种印度服装然后回来吃印度食物，我其实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不舍这样子。但是在生活的一些见证，包括我先生过世以后， 他有欠一些债务，就是欠银行债务，大概有将近10000块的债务。那神就很奇妙，就有一个我的学生家长，他刚好也在银行上班，他就替我写了一封信，就跟银行协商说可不可以分期付款，不要利息还这个债。那很奇妙的是，神就让那个银行主动给了我一封信，就说我不用还这个钱，所以我就不需要再背这个债务，替我先生还这个债，因为他已经过世。这些生活的点点滴滴，我都发现神很信实的供应我们。我先生过世以后，我女儿她也蛮忙的，因为学校的课程很重，她教琴，她所赚的钱就是付她的学费，所以她也没跟政府特别的贷款，等于说我还是需要工作了，除了教书以外我还需要找别的工作。可是我可以很信实的见证，神是眷顾孤儿寡妇的神。我的工作都是工作来找我，不是我去找，我就看见是神真的非常的眷顾我跟我的孩子。所以这位神真的像圣经上说的，他是一位慈爱有怜悯的父，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生活忧虑，我们只要依靠他的信实。
非常感谢廖姐妹，您今天能够再一次的来跟我们分享啊，不单单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感受到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更加在您的后代，也就是您的女儿身上，我们更加的看到这一点。您不但是愿意把孩子完完全全的奉献给天父，让他来使用，更是凭借着这样的一种信心，一种依靠，因为你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真的是一个慈爱的、有怜悯的、能够看顾孤儿寡母的神。在您的女儿的生命当中，也是在传福音当中，在宣教工厂当中的见证，都能够鼓励您、感染您，甚至也让您的灵命更加的成长。当然我们也知道您的女儿佳恩呢，在宣教工厂啊，真的是有非常精彩的人生啊。她作为一个在加拿大出生成长的孩子，有这么好的环境啊，从物质条件或者是从文化娱乐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是这么的舒服，但是她愿意抛弃这样的一个环境，去到了连房顶都是用草来搭建的这样的一个窝棚里面，去到这样的小山村里面来帮助那些在印度贫穷的孩子，并且跟他们常年的生活在一起，为他们传福音啊，也教导他们如何的传福音。其实他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我想下一次我就要邀请佳恩姐妹也来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分享她的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怎么样在印度这样一个宣教的工厂被神来使用，而且她是怎么样感受到天父的真切的供应、真实的看顾。也期待着听众朋友们再回到我们的馨香小站呢，和我们的佳恩姐妹再一次在这里相遇。
是光辉。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